我们上一次的题目叫做不惑，是吧？大家听完这一周是更加的不惑了，还是更加迷惑了呢，是吧？我们常常有许多的困扰，常常有许多的问题，这一些的问题呢表现千变万化，但是仍然要回到圣经里来寻找答案，或者寻找我们没有答案的时仍然可以有平安。所以我们说知者才能不惑，可是这一个知是非常困难的，对吧？咱们说你知不知道，其实你想你知不知道道呢，对吧？所以还是很困难的。经上说一句话叫属灵的人才能参透万事，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千变万化，但是我们要以道观之，就是要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的智慧去观看，去默想，去理解，你才能真的看透它的本质。如果你说没有道，那么人他再怎么揣摩，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性，都是叫做盲人摸象一样啊。是不是说这样的话外邦人就没有智慧呢？也不是。加尔文打一个比方，他说就好像是在旷野当中，在田野当中，人在这儿行走，然后呢偶尔就会有一个闪电刹那之间照亮了这个天空，照亮了大地，对吧？所以那个人还能够看清楚一点点道路，看清楚一点事情。他说外邦人的智慧大致就是这样，那一刹那的看得又清楚又远，但是转瞬又陷入黑暗之中，所以这种灵光乍现是不足以带领他找到那条终极的道路的。或者用他的话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神恩待的确据，没有这个确据，人的理智只会充满无止境的迷惑。所以人的迷惑这一定是一个天然的状态，正常就是迷惑的，除非有一个光亮照亮你，而且照亮你的闪电也是从天发出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常常陷入迷惑是因为没有神恩的确据。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说明你还不是属灵的人，对吧？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不迷惑，仍然要不忘根本，我们还是要来回到悔改认罪，信靠上帝，你才知道他是在你的身上做成了那成圣的啊，之前是重生的这样的工作。不过在这个完全人当中，保罗说他也讲智慧，对吧？然后在下文他既然就是说这个智慧就是那个能让你参透万事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世界上的一切，上帝赐给人的美物，赐给人的世界，都是他愿意让我们去知晓的，让我们晓得这万物的智慧的。如果你说套用一下这个加尔文的比喻的话，对于选民而言，指导我们的那个光亮就不再是暗夜闪电了，对吧？应该是像那种一轮明月当空那个样子，对吧？为什么你说不说太阳呢？太阳我觉得是将来在天国见神的面的时候，大概你清清楚楚全都看清，对吧？但是现在也好像明月当空，在这个大地上行走，我们是那条主干道，这是无碍的，是吧？是看得清楚的。而且呢，既然这个田野当中最关键的那条道路已经显明了，你知道它的终点通向哪里，与此同时上帝显明给我们的，你发现还有这田野当中一切事物的本身，你也差不多可以看得清楚，而且很多时候也理应看得清楚，让我们去关注于天国的同时，得着那永生的同时，你才能关注今生和今世。也可以说唯有你在有永生的前提下，有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的前提下，你关注今生今世才是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去搞得特别的偏颇，因为有一些特别孤高决绝的人，他会刻意把田野当中的道路和田野本身要分割开，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是根本不值一顾，不需要去看顾，应该去厌恶去撇弃的一个东西， 你只需要来去苟延残喘，在这个世界熬过这几十年，然后上天堂就完了，好像在今生今世没有上帝的旨意一样。他不仅是厌世，简直有点像恨这个世界了，对吧？所以咱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一个著名的诗人，有一首诗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吧？里边有一句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是吧？我当时读到这儿觉得这什么呀，还诗呢？小时候读这个诗不解其中味，对吧？觉得刚刚那么浪漫，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怎么马上就关心猪肉34一斤还是36一斤，这是怎么回事呢，对吧？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才是有一个深意所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诗和远方这样的一个诗人，他要也能关注他眼前的粮食蔬菜，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春暖花开了，更加的温暖了，对吧？但是这样的说话方式，你会发现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因为就比如孔夫子，人家说哟，夫子多才多艺啊，莫非天生就是圣人吗？啊，孔夫子说不是啊，我少时候贫贱，多行鄙视，所以说会这么多东西。你看贵族哪有会我这么多手艺的，是吧？他的意思是这些个农活也好，什么也好，这些东西都叫鄙视，是好像不值一提的。其实我们觉得这种观念，以前我记得分享工作观也好，什么也好，我们说是不属于圣经的启示的。类似于那个比方，越是西方的教会或者越是西方的文明，越看重人的身体物质的东西，越是东方似乎越关注灵魂，总是找不到那个平衡点。只有圣经是同时关注你的灵魂和身体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既不像说有一些的那些信仰那么的物质化、功利化、世俗化，但也不像有一些什么佛家、道家、清真派的那么的孤高决绝、虚无缥缈，完全跟今生今世毫无关系。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天与地、人的灵与肉，这些是完全一视同仁的，都是一样重要的，对吧？是被我们同时看重的。田野之间的道路和田野本身是一样被我们所看重的。可以说这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主题之一了。摩西和旷野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而言，上帝是很接地气的，不是个虚无缥缈高高在上的上帝，远远不是今天的这一种把上帝架空了的两国论，一国两制，一制两国，是吧？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你发现摩西他在讲埃及的农业，又讲迦南怎么种地，好像是这个感觉。可是当他在说这些埃及和迦南的农事的时候，你发现就跟他讲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一样自然。摩西在讲上帝的时候，也像他谈论庄稼一样的亲切和接地气。对他而言，这一切是不可分割的，是他这个整全的生命的不同的部分。所以他不会觉得谈论种庄稼、种地就可耻，也不会觉得自己谈论上帝的时候就马上必须立正，就必须要怎么样正襟危坐。所以他在谈论这一切的时候，他是如此的自然亲切，讲的就是他生命的真实状态。这是我们说从这个经文里的第一观感可以认知出来的啊。所以用稍微神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摩西从来没有把创造和救赎之功割裂开，对吧？对他而言，创造的上帝和救赎的上帝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摩西不会怕被人骂成叫新加尔文主义者了什么什么的，是吧？他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就该说就说。他讲到埃及的农业，埃及的地形是这个样子，大家不知道脑子中有没有一个地图，这是什么地方呢？埃及嘛，是吧？地中海的南岸，是吧？地中海的南边，北非这个地方，北非这个地方，一片黄色的沙漠当中，看到没有一条一个三角的一个绿油油的地区，那个就是肥沃的埃及的尼罗河冲击三角洲平原嘛，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大河入海口，都叫做长三角、珠三角、尼三角，是吧？这种地方都叫包邮区，都是非常肥沃的，是吧？都是非常有钱的地方，那个地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埃及也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它的这条河是从南向北流的啊，是从那个中非的雪山上融化的雪水沿途的支流在汇入，这一条尼罗河可以说哺育了埃及大地，是埃及的母亲河，对不对？这是尼罗河。而且这个大河呢，每一年会泛滥一次，发洪水，一泛滥人就得跑到高处上去。但是这个洪水它却是很有营养的洪水，它这个河水当中富含有腐殖质了各种元素，各种养料，它这个泛滥过后沉积下来的都是肥料淤泥，所以等于大水漫灌之后，这个田就做好了预备，直接往上面撒种种地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收成就很高。埃及的农民就是这么种地的，对吧？那个肥沃的程度可以说后人难以想象，也许只有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可以比较，是吧？一样的肥沃。你相比之下，近代以来的黄河每年也泛滥，留下的就只有泥沙和盐碱地，是吧？那个营养成分不见了。所以咱们在黄泛区那个地方叫做赤地千里，是吧？所以在上面生活的人最主要的和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就叫做精打细算。我看了一个见证，一个回忆录嘛，一个河南出身的一个高级领导，他的儿女的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家里算是一个河南的地主，其实所谓的地主只不过在今天看那也叫农民，就比别人的地多一点。他说到他家一个那个大缸腌咸菜，他腌咸菜用的都不是叫做大盐，大盐就是咱们吃的食盐，他用的是小盐。什么叫小盐呢？是把那个盐碱地来回淘洗出来的那种盐分，拿那个腌咸菜。这我都闻所未闻，我要不是看到他亲自这么写的话，我都难以想象节俭到这个程度，地主家都拿盐碱地的盐腌咸菜，那叫小盐。所以咱们大家记不记得在福音书当中有一句话叫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呢？不过溜在外边让人践踏罢了，对吧？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中东的那个盐就好像是一个盐矿，是一个盐块，哪有今天的给你整个小瓶在那撒盐那么帅，是吧？就是个盐块，舔一舔吃口饼，舔光了没有盐分了，就是个石头了，就是个废渣了，对吧？扔到外边去让人践踏罢了。可能中东还是比较富，舔的没味儿就扔了，那个淘洗淘洗的腌咸菜呢，是吧？所以我们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埃及农民的工作看起来好简单，每年等着洪水给你施肥灌溉，水退去之后开始撒种，撒了种之后你就看着到了点就收割就完了，而且一收割那粮食产量还高呢，对吧？埃及的小麦大麦多到吃不完那个样子。所以你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啤酒，埃及就发明的，那个时候就在多余的小麦就酿啤酒，那个麦芽汁浓度高到一个地步，后人考证和发掘看到的一些记载和这个考古发现，埃及的啤酒浓到就好像是粥一样那样的，当然里边可能也是淘汰的那个淘洗的不够干净，也许有一些渣子啊，反正就是啤粥，就那种东西啊。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埃及的这个大丰收收麦子那些壁画都写的画的很清楚啊。不过这个道具多少有点夸张，我说啊，撒种看着啊，收割好像太简单了，对吧？也不是干看着啊。实际上呢，刚才摩西说一节经文，说你们要去的迦南地不像埃及地，你们在埃及呢撒种，有一句个比较奇怪的说法叫用脚浇灌，有没有看到？好像你浇灌菜园一样，是吧？用脚浇灌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地方的用脚浇灌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了我们埃及的一个种地的方式。实际上埃及有一个很特色的器械，就是这个东西叫做沙杜斯。咱们东北有没有这个我也 不太确定，好像没有吧，反正就是打水的东西，这边把这个水舀上，那个杆那么转过来，是吧？就能够把那个水再一倒浇地，我感觉像一种人力的水车，这个类似的东西，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叫水埃及水车吧，就是这个啊，把这个水打上来， 然后呢，就因为两岸都是平原，已经提前挖好的那种灌溉的那个渠道，把这个水倒到渠里边，它就可以去浇地，顺着那个沟渠流到所有的地方。浇完之后，用脚把那个泥土踢上那个堤坝的口，再封上，是吧？再需要浇灌，再踢开，浇好了再封上，哎，就这样，这叫用脚浇灌，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倒也可以叫做看着，不过好像应该叫看着，是吧？照看一下，时常要去浇水。换言之，就是你作为埃及的农民，你主要的工作就是除了撒种收割，就是常常去灌溉浇水，或者你的工作就是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要看顾那地，要看住了，好比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埃及的庄稼是长得非常好啊，埃及米粮川是吧？就好像东北一样，咱们这儿也是一年就干一季，一季顶南方干一年是吧？所以一年有半年是农闲，有正事的出去打个工，更多的人呢，我不受你那个嫌弃，我还不打工呢，我就在家种地，够吃够喝的，没事呢猫个冬，猫个冬在一起嗑个瓜子唠个嗑，所以东北人嘴皮子都好，我觉得练出来的是吧？有大量的时间去实践。不过呢，这种埃及的这种丰收，这种丰饶，其实会给人一种危险的错觉。什么错觉？就是你会发现埃及的农田看起来还是需要人力去不断维持的，你总还是要拿这个东西打水浇水的嘛，对吧？所以它非常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这一切丰盛的收获都是因为我的勤劳，是因为我勤劳的去浇水、栽种、收割，我才能有这么多的小麦、大麦，才能够喝上这么美味的啤酒，才能够拿多余的谷物换取这个、换取那个，还能够出口，换取外国的各种美物。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用我们今天的一些动画片的话说，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这一切是我的手造成的，是我努力造成的，我不仰赖任何人，对吧？甚至于埃及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发达，都不需要说大家一起来组织个人民公社来干，就是你自己一家干你那个十几亩二十亩地就足足够你吃穿了，你都不需要跟人合作，你明白吗？所以他非常容易产生这种错觉。这个其实让我就不禁想起来以前看过有这么一个实验，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专门练狗的那个叫巴甫洛夫，是吧？条件反射，对吧？类似的一个实验哈，科学家整一个大箱子，给箱子的那个上边那个口是投放食物的一个口，然后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呢有一个小踏板，小踏板一踩这个板亮一个红灯，里边放一只小白鼠，很他只要偶尔的踩到这个踏板，这个红灯一亮，这个科学家就过来给他投放一粒食物。那么可想而知，时间不长他就找到这个规律了，对吧？踩一下就来一个食物，踩一下就来一个食物。如果老鼠也有神学家，他就会从这里边得出一个工作观的结论，叫做多踩多得，少踩少得，不踩不得，对吧？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是我努力的踩踏板，我才吃到东西的。所以这就是跟埃及人的神学是一样的，认为这一切的丰盛丰饶都是来自于我的勤奋，我的努力，我的努力和我的收获一刻也不能分割，是吧？它是浑然一体的。不过其实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咱们是在箱子外边的，你应该知道这种书本主义神学，是吧？他忘记了一个最关键的事实，是这个食物为什么会从天上往下掉，对吗？你建立起来的这个叫前后关系，但那不是因果关系。前后关系就是你踩了食物往下掉了，这个先发生那个后发生，实际上这里的因果关系不是这个，真正的逻辑和因果在那个科学家那，我看见你踩，而且我有意让你踩， 我就是训练你踩，省得每天在里边就是吃不动，就胖死了，胖老鼠是吧？训练你踩当锻炼，然后把食物投给你，这个逻辑是在科学家这儿，他的是解释才是真正的核心和原因，对吧？只不过小老鼠会以为这是我努力造成的。有时候人看上帝的作为和人看自己的作为，其实就叫做人本主义神学，就是这种属本主义神学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解释体系。小白鼠不知道食物是从天而降的，你以为埃及人比他更高明吗？埃及的小麦、大麦、啤酒其实也是从天而降的，你说是不是呢？自从在彩虹之约之后，上帝说从此寒暑稼穑就永不停歇，对不对？土地可以长庄稼这个机制是上帝造的，它一定需要阳光、雨水、肥料，尼罗河会泛滥带来这个化肥，这都是上帝造的，对吧？你只不过浇了浇水，你浇水用的水也是上帝让它带过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费解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然而人却因为自己可能浇水了，就觉得一切功劳都属于自己，对吧？实际上他的食物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的小麦从天上降下来的。相对而言，咱们中国古人这个周人有一个传说叫天雨麦，意思是小麦哪来的呢？天上降下来的。周人的祖先叫后稷，其实呢应该是一个最早的周朝袁隆平，是吧？从埃及、从中东、从中亚、从西亚引进了这个麦种，然后在陕西那一带去种，获得了大丰收，从此后稷的那个稷就是社稷的那个稷，大家知道吗？所以我倒不是说他好，他这一点上好，他比埃及人敬畏一点，他起码这个用传说告诉你小麦是天上来的，粮食是天上来的，马拿是天上来的，好像类似于这个意思啊。但是后来马上就变味了，你会发现从周人开始的中国人对于这个最崇拜的事儿，一个就叫土地，一个就叫粮食，是吧？土地就叫做什么呢？土地公就叫做社公，粮食这个事儿就叫稷，加起来叫什么？社稷江山，就这玩意儿，是吧？所以你发现无论历朝历代，你实际是佛教道教信什么，皇帝要拜天坛的，拜社稷的，对吧？社稷才是中国人最关心的，所以绕来绕去又是跟埃及的神学一样，是一样的，这一切要靠人的努力，虽然名义上说是什么，但是他仍然说的是土地和庄稼。相对而言，迦南地是这个样子的。有谁去过？我去过，你没去过你上网也能去，是吧？ Google Earth 需要翻墙，是吧？反正看一下迦南地的照片，你会发现呢，埃及冲积三角洲是一个平原，像咱们东北是一个叫松嫩平原，是吧？而这个迦南地，摩西说你们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叫做什么？有山有谷，是吧？有山有谷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山地这样的一个地形，不是一马平川，比较缺水，主要的是什么河来的？约旦河，是吧？有一条约旦河，约旦河流到那个地方汇入哪儿呢？叫死海，记得吗？你就知道那个多干旱，为什么出现死海的盐分那么发达，是吧？所以它基本上没什么水，埃及的农业高度依赖，或者说完全依赖于什么呢？降雨取决于天时。所以这就是摩西为什么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庄稼种地和神学和对上帝的敬畏是密切相关的。他是不是说如果你们听从这一切诫命，爱上帝，侍奉他，他就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是不是这样讲的？这个话就是说为什么神和你的种地收成这有一个直接关系在这儿，对吧？ 这里所说的秋雨就是叫做 early rain， 是吧？早雨。中东地方的气候和我们这儿东北或者华北中国是不一样的啊。十一月的那一场雨，十月十一月份的那个季节是一个雨季，那个地方叫做早雨，叫做秋雨。那个秋雨呢，就会下，把这个干旱的一夏天的土地滋润，让它预备好啊，可以去耕地，可以去耕地。所以叫秋雨之福，就这意思嘛，对吧？只不过这个意象在中国一说秋雨绵绵，那你觉得有点凄凉，是不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是不是？所以你要必须理解啊，文化概念不一样。对人他来说，秋雨是一个祝福的象征，是在这个十一月份下的那场那一个月的大雨，这是个雨季。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呢是下春雨，这个春雨呢对于这个果树的生长就特别重要。所以它一年相当于是两个雨季啊，十一月、十二月、三月、四月，中间不是完全干旱，但是雨就比较少，只有偶尔下一下雨。所以这是埃及这个迦南地的农业的这个方式，主要的水源来自于天，来自于降雨。有了这个雨水，农民才能收成叫做五谷，新酒就是葡萄，对吧？油就是什么？橄榄，是吧？有没有油菜我们不知道，但主要是橄榄，是吧？橄榄油，所以可以供给人民作为粮食。而且有了雨水，田野也可以长草，可以让牲畜牛羊去吃，对吧？所以这一切埃及的农业和迦南农业的区别在这儿，大家不可以理解吗？一个地方好像比较明显的似乎是靠人力要多一点，另一个地方就比较明显的你要仰赖天时。所以在迦南地种地就不是让人去看着了，而是叫做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从岁首到年终，对吧？这就是摩西所讲的这一件事情当中的神学。所以你发现摩西的神学这么直接，原来你是不是顺服上帝，是不是爱上帝，跟你能不能吃上饭喝上酒有直接关系，就这个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也是圣经一以贯之的神学，不是说这叫摩西神学，而是说这就叫做圣经的上帝的启示。比如像阿摩斯书里边就有类似这样的经文，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丰收和缺乏都来自于神。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起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却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用旱风雷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反向在说摩西的神学，对吧？如果你悖逆耶和华，你的农业就会大受亏损，在这种亏损之下，你应该敬畏谦卑归向耶和华，然而这些以色列人仍不归向神，对吧？这就是后世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迦南的农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一个彻底的叫做靠天吃饭，是吧？靠天吃饭，比埃及的农业更明显更直接看得出是上帝所赐的，就是借着这个非常有规律的秋雨春雨时常的眷顾，对吧？这就是上帝对迦南的方式。所以呢，这种方式它非常的颠簸，好像不平安，但是它又真的很平安。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秋雨春雨就按时降下，不像说埃及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能旱涝保收一样，因为你旱也可以自己浇水，对吧？迦南地比较更加依赖于降雨。所以我觉得以前去过浙江一带服侍，发现那边的渔民信主的就很多，后来我渐渐在历史书中发现这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就是说同样如果说是海洋民族，在海上打鱼的和在大地上种地的，谁更加的会倾向于信靠一位真神呢？好像那个常常在风浪当中的，他更知道那种变幻莫测，对吧？他更加学会依靠上帝。而同样要是种地的农民，你会发现迦南农民按理来说也该比埃及农民更容易信靠上帝，对吧？因为他要靠天吃饭。所以说这个粮食问题可不是个小事儿，这不叫做与神学有关，这就叫神学。靠天吃粮，你要相信你也这样做，就叫天粮喂民，是吧？否则你就会丧尽天粮，是吧？不过这里产生的危机，迦南和埃及都有它类似的地方。咱们有一个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呢就会有一方神，他就会发明自己的一种神学。如果说埃及的这种神学刚才已经说了，倾向于会发展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勤劳努力造成了这一切，他容易倾向于这个，对吧？而迦南是靠天吃饭，你就一定会自然的来依靠耶和华吗？摩西的另一个警告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偏离正路去敬拜别神。所以说在迦南地的人的危机，他倒不会觉得是自己的手造成的，他知道这是上天所赐的。要命的在于他把这个上天，把这位神，他理解为是巴利了，对吧？所以后来的这些犹太人的主要问题是敬拜别神了，而不是敬拜自己。如果埃及人比较容易变成敬拜自己，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变成敬拜别神，受了迷惑，受了诱惑。以后我们生命界的系列分享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比如什么山羊羔的什么母的奶煮山羊羔，对吧？这类的事儿都是巴利邪神崇拜延伸出来的一些做法，到时候我们还会细讲。总之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心中渐渐受了迷惑，说啊，原来我们拜的耶和华并不是这一切的原因，你到人家那个土地就要拜人家的神，原来是人家的巴利神才是祝福我们丰收的，于是拜巴利。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了，太过于安逸和丰饶，像埃及一样，像东北一样，人就特别容易归功给自己，容易自我崇拜啊，每天就跟锻炼，就跟走过一万步，正好顺便把那个田里的那个住的那个坝踢开了，再合上了，合上再踢开了，就能浇水，浇了水就能吃饭，多安逸啊，对吧？所以他就会万事不求人，连人都不求，他更不求神，对吧？就养成一种所谓的小农意识，指的主要就叫做各自扫自，个人扫自门前雪，什么莫管他人瓦上霜，因为我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跟别人合作，对吧？就更没有必要仰赖什么虚无缥缈的上帝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有点接近于我们这边的神学思想，是吧？但是如果说完全靠天吃饭，他也相信是靠天吃饭，他却比较容易去受迷惑，去敬拜别神。所以你想，出埃及的第一代，尤其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是处在这两种的危险思想的夹攻当中，前方有迦南地的这种巴利神学，后边还有埃及地的这种人本神学，他是在这两种的错误观念当中来回摇摆的，没有完全的接受上帝。其实你想，这一代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可不是叫做净身出户呀，他自己的牛羊牲畜是不是都带走了？不仅带走了，而且把埃及人的金银还掳掠了不少呢，对吧？所以他其实是很物质充分的带出来的。只不过要命的在于， 跟着这些东西一起带出来的可不光是财富，你发现埃及的咒诅，那种丰饶产生的咒诅，那种安逸带来的满足和诱惑也同样被带出来了。所以从古至今，肉身出埃及都比较容易，真正难的是精神出埃及。不信你看一看中文的推特，哪怕是主内的，你就明白我的意思。肉身已经在北美，精神仍然在大陆，对吧？大有人在。埃及的丰饶嘛，因为埃及千不好万不好，毕竟全民有低保是吧，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很轻松很安逸，又是地中海的沿岸，气候又很温和，对衣服也需要的不多，哪那么麻烦左一层右一层，穿个皮靴套羽绒服是吧，皮块麻布就能活，对吧，特别安逸。所以后来的考古发现，一说修造金字塔，你想的是个苦役啊，对吧，这些民工得老痛苦了吧，或许这个活出大力是很痛苦，但是其实考证发现呢，他们的吃至少是不差的，一顿杀一头羊，顿顿有肉吃，顿顿有酒喝，所以营养那是充足的，那是供得上的。所以相对于埃及顿顿有肉餐餐配酒，在旷野每天是以林山泉有点甜，马拿有点淡是吧，嘴里没有味儿是吧，就各种的抱怨。于是旷野的初一代的这些人每天抱怨抱怨，为什么抱怨，跟这个很有关系，埃及曾经的富庶生活，他就是当民工当黑砖窑的民工的时候他都有记忆的，对吧，每天心乱如麻婆豆腐是吧，总是在想起各种吃的，不断的回忆各种吃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考古发现埃及人，正常的埃及人哈，有一个东西他们不吃，基本上不吃啊，尤其在早期埃及人不吃鱼，很神奇啊，我也是看了几种资料，埃及人不吃鱼，但是你却发现鱼是以色列人怀念的几种东西之一，对吧，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拍黄瓜什么西瓜韭菜大蒜大葱，这根本就是东北人嘛是吧，鲅鱼圈是吧，这句话有点神奇，就是叫做你有没有想过一句话，为什么可以不花钱就吃鱼，如果刚才我不说一下埃及人的那个习俗，你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埃及的这个配给制这么高级了吗？天天送鱼上门，说白了人家上等埃及人不吃的东西你就拿去吃了，发现那个刺儿剔掉之后挺美味的啊，红烧一下是吧，就这么个道理，不花钱就吃鱼，因为人家不吃反正也得扔，你要免费拿走啊，那你就拿走，你就吃呗，就当垃圾分类了。这种事儿就好像是说，你说正常是牛身上哪儿的肉是最好的最名贵的最好吃的呢，有人说是什么，我不是很懂啊，我记得是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个同事，他就是我们学校有个餐饮系，有一次课就叫做神户牛肉的什么腌制什么制作选修课，爆满，因为现场真的有牛肉发的，一人发一片神户牛肉吃的。然后我记得讲的是说牛身上的某一个部位，在日本要是牛肉店那分得很细的啊，这一块多少是多少钱一斤， 那多少一斤？总之肯定是肉最贵，对吧？而不是叫做筋头巴脑最贵，你明白吗？不是牛下水最贵吧？但是如果说总吃不上牛肉，你只能吃到牛杂碎、牛下水，你就会认为这个东西最好吃，就这个类似的意思啊。正常喝个豆浆，是不是新鲜豆浆最好吧？营养各方面。那你说什么情况下那个东西要放臭了还不舍得扔还要喝呢？那叫豆汁吗？北京人就知道啥意思，对吧？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那个生活，他觉得老念念不忘，老美味了。然而这些东西大概率是埃及人不怎么吃的，就给你了，你吃去吧。他怀念这个啊，就好像说外国欧美今天也是啊，大江大河里经常有一些，据说是鲤鱼泛滥了，大闸蟹泛滥了，生蚝又泛滥了，是吧？丹麦驻华大使馆曾经发过一个说，丹麦生蚝长满海岸，丹麦人不吃的，一刻也高兴不起来，所以他用中文发的，请来丹麦海岸吃生蚝，约吗？于是紧急呼吁我国网友出国进行国际主义救援，是吧？吃光你们的生蚝、大闸蟹。这就跟埃及如果鱼泛滥了，紧急招以色列人回来消灭这场生化危机，是吧？这样。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人已经出了埃及，在旷野了，心却不能忘记鱼，这就叫做埃及的咒诅，它的表现之一。所以说精神出埃及真的好难，人出来了，对鱼的爱好没出来，也出不来了，尤其是这一代人，吃过鱼的这一代人，对吧？有一个电影叫《回来的路》，这是一个纪实的，是一个真事改编的，讲的是二战期间在西伯利亚古拉格，大家听过吗？就是劳改营，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劳改营里边有一群囚犯从那逃跑，从西伯利亚逃跑，跋涉了6500公里，一路穿越冰原、戈壁、青藏高原、喜马拉雅，跑到印度去，这叫当代出埃及记嘛，是吧？是不是有点像啊？其中有个细节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老教授，他们在那个劳改营干苦力的时候，就跟埃及黑砖窑一样啊，在那个狭窄的矿道当中、坑道当中，那个矿石就得拿一种特别的小车往出运，而挂在那个小车上的那个轭，那个形式有点特殊，就是那些囚犯背在身上往出拉的。哎，就有一个老教授跟一个拉脱维亚的神学生说，咱们所负的这个轭，就和当年的古埃及人发明的那种轭是一样的，就是以色列人背的轭。这个神学生说，哎，是古埃及的马所负的轭吗？老教授说，不是，这就叫做人轭，就是让人背的，让人去干活拉东西的。因为我以前是列宁格勒的大学的古埃及学教授，他知道这些。所以说什么意思呢？这种古拉格的人轭，也就是说在埃及黑砖窑做苦工的以色列人都背负过的那个埃及重轭，这种重轭是无处不在的，对吧？你会发现从古埃及到后来的古拉格都是在的，都是有形的、无形的，这种重轭都是被咒诅之地的奴隶背在身上的。可是真正的，为啥说精神出埃及这么难呢？这些旷野的第一代、初一代曾经是痛苦哀嚎，渴望要完全自由，对不对？上帝垂听了他的呼喊，真的带领他们脱离这种重轭，让他们完全自由。结果自由之后的他们在旷野里边每天又痛苦哀嚎，渴望那个 剁椒鱼头什么的，是吧？想念埃及的美食。所以说精神出埃及的这个困难就在于人真的是太容易习惯，尤其是习惯于安逸了。香浓的啤酒，香甜的面包，大葱卷饼，黄瓜蘸酱，地雷西瓜，免费的刀鱼鲅鱼，是吧？这一切太有诱惑力了，这一套组合拳，尤其经历过的人念念不忘，对吧？有免费的医保，每到中秋节发月饼，是吧？每到过年过节给个购物卡，福利啊，有灰色收入啊，有待遇啊，有人管呢、啊，有单位呀、啊，对吧？这种免费的、这种安逸的这种感觉是非常诱惑人的。丰饶的埃及的咒诅就是这个样子，他会以一种很生理性的、很动物性的方式就这么诱惑着你，消磨人的信仰和精神。出埃及出了38年、40年都无力胜过。一说38年，记不记得新约有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对吧？这两件事真的是有联系的。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瘫痪是什么意思呢？瘫痪就是你对于一个人行动能力的捆绑，是吧？痊愈就是重获了行动的自由，对不对？正常是不是一个人会觉得能行动自由比较好呀？行动能力被限制，以至于瘫痪，动弹不得，做了这个疾病的奴仆，做了奴隶，是不是不好呀？好像我们都觉得不好。但是一个人如果瘫痪38天，他肯定希望他痊愈。瘫痪了3年8个月，他更加渴望痊愈。但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瘫痪了38年，你会爱上瘫痪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毕士大池旁的这个人瘫痪这38年是以什么为生呢？乞丐，对吧？乞讨，也做不了别的嘛，对吧？以乞讨为生。所以他全部的人生经验就是做乞丐。你现在突然让他痊愈，种地可能不会，做买卖没本钱，让他当个抄写员没学过，是吧？因为他只会做乞丐，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吧？只会做乞丐。所以做乞丐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在圣殿外边一坐，犹太人有那个宗教的义务，必须收入的一部分要做慈惠的，对不对？是有一个固定的拨款要给到你的。所以说你作为一个乞丐要钱，要的虽然不多，但是还是一个蛮稳定的收入，这是一份低保，你可以明白吗？它是个蛮稳定的收入。所以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是安逸的，虽然这个安逸的标准原来是这么的低，但他还是安逸的。所以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意思就是你要自由吗？自由意味着要改变你已经习惯了的舒适的安逸的一种生活状态。他好他烂他已经习惯了，关键在这儿。你要自由吗？自由就是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好回答。所以我们说这个38年的摊子，你真的可以呼应当年旷野漂流了38年的第一代。而38年的这一位后来虽然真的痊愈了，但是好像精神没有出埃及，因为是不是掉头就把耶稣举报了？那使我痊愈的，让我安息日起来行走的就是他。法利人赶紧去抓耶稣，就跑了，对吧？就是他干的。即便耶稣还警告过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但是他掉头就干这个事。马上要重映一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里边那个细节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那个老黑人摩根·弗里曼监狱里边关了多少年呢？40年。
你以为这是随便写的四十年，对吧？他无数次的申请假释出狱都不被批准，到了最后一次，他破罐子破摔，实话实说，我已经习惯了，我也不想出去了，爱咋咋地，监狱里挺好的，我就这个，我也没有罪，我也不承认罪，当年的事就不我犯的，就顶嘴，各种的顶嘴，结果当局一看，出狱，假释，很讽刺哈，想不想要自由，就非得用自由折磨你，想要自由的时候就关着你，这就是统治之术的奥秘，对吧？完了，他出来在超市打工，每次要去上厕所解手，都要报告店长去厕所。店长后来就愤怒了，截了个图，你不要一上厕所就来报告，要去就去，懂不懂？专门跟他讲。但是为什么他必须要打报告才能去？因为监狱里就必须打报告才能去，他习惯了，没有个人说批准去，他就去不了。他去了，他也可能就解不出手来，真就这样。人会精神出不了埃及，被辖制就是这样，肉身已经出监狱了，对吗？精神还在监狱。所以有一个比他更老的一个叫老布，一个老头，出狱的没有多长时间就自杀了，对吧？因为他已经不能适应外边的生活了。当年他关进去的时候，大街上最多是有马车，现在一出门，满大街红绿灯、汽车。他不会走道了，你知道吗？他都不知道怎么过马路，半天站在那就一个小时过不去，这种生活状态。所以人的精神出埃及真的好困难，肉身已经自由，但是精神，至少是精神的某个部分已经受了永久性伤害，改不了了，有自由也不会用了。有一天让你说不用翻墙，现在这个墙撤掉，不用梯子，想看啥看啥，你发现他反倒不知道该看啥，就这个意思，对吧？有自由不会用了，习惯于没有自由了。我说，你说自由的写，自由的说，自由的创作，自由的去谋生，不会了，必须得有个人告诉我我要干啥，我才会干。这就叫做精神受伤害了，精神没有出埃及。所以肉身出埃及容易，精神出埃及难。两件事情都需要恩典，上帝的恩典带领以色列人第一代肉身出了埃及，这是恩典，完全是恩典。然而后来的那些耶稣基督重生的恩典才是更重要的，因为那才是让你的精神出了埃及，不是在体制内，在一个安逸的你的埃及醉生梦死。所以历史上真正肉身和精神双双出埃及的群体并不太足，我们所熟知的五月花号那些人可能算是。所以难怪嘛，后来所谓美国76先贤国父们，对吧？其中有位富兰克林，他曾经受委托要设计美国的国徽，当然他设计那个方案没有采用啊，但是他设计的国徽，初代美国国徽的标志就叫做摩西站在岸边，两手伸向海面，然后带着王冠拿着剑的法老后边追，坐在一个敞篷的战车上，结果被红海的海水卷走，然后云柱火柱光华四射，摩西和以色列民沐浴其中。所以呢，他设计的这个国徽的意思就是在表示美国怎么来的，是出埃及来的，对吧？所以他是抓住了，不管说富兰克林这个人本人个人的信仰如何，我说的意思是他的这个设计的思想，他知道，因为这是美国这个立国之本，就是这样，肉身和精神的双双出埃及。我们上次讲到，我记得提到过有一句话说，上帝将埃及灭绝直到今日，对吧？我们专门说了什么叫灭绝直到今日，意思就是说，从摩西离开埃及之后，埃及从此一蹶不振。这个一蹶不振是指的综合国力，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大的农业和经济。就是一些个考古的研究都显明，正是从公元前13世纪之后，你一想就应该知道，那就是出埃及的那个年代，对吧？就是从那个年代之后，
埃及的气候从湿润变成了干旱，土地再也不像曾经的那么肥沃了。证据之一就是食不厌精的这些上等埃及人也开始吃鱼了，粮食不够吃了。类似的事件是多次发生的。在这个南美洲那个犄角上有一个叫做复活节岛，你不知道有人知道吗？啊，就上面有那个大鼻子那个石头像，就那个叫复活节岛石像。在1500年，500年前，西班牙人初次征服那儿的时候，岛上的人生活很富足，很富裕，人口少，土地肥沃，一样倒是吃鱼，但是吃鱼呢是拿上来头剁掉尾巴剁掉，只吃中间一段，肉也是只吃上等好肉，筋头巴脑全一律扔。这个后来随着环境越来越恶化，人口越来越多，后来什么都吃，一蹶不振。所以古埃及也经历了这个类似的衰落。但是今天的科学家就说气候变化导致，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又来了第二次的这个叫做全球变暖吧。今天是第几次了咱也不知道，今天的人居然认为是人类碳排放造成的，对吧？反正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埃及是拿什么排放的，反正造成了气候变暖干旱。不过你发现科学家的解释是这么说，而圣经却明告你它的这个生态的改变，气候的改变是石灾开始的，是从那一次尼罗河上的惨案开始的，全河水变水为雪开始的，对吧？甚至于就算是气候改变，也是上帝让它改变，好让你明白真正的粮食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你努力得来的吗？还是说上帝祝福你的日光雨水和气候带来的，对吧？所以埃及人他也许在这个衰落之后，有一些人才开始醒悟了，日光之下的世界有哪儿不是靠天吃饭的？有哪儿可以真的不靠上帝就能吃饭呢？当上帝的恩典离开你这个埃及，具体来说怎么离开，就让那个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不怎么融化了，或者说让那个雪融化的水汇到别的地方，或者更干旱还没来得及流到尼罗河里被蒸发了，你就知道你就是踩那个水车摇那个水车，你摇得再勤奋也没有用，对吧？粮食该不出就不出了。也就是说上帝咒诅了埃及，那地咒诅遍地，就是这个意思。它再也不是远古时期的那个那么肥沃的地方，当然后来埃及还是一个主要的产粮区啊，罗马帝国的粮仓是埃及。但是这个事儿就类似于说华北黄土高原只不过衰落的很明显，对吧？很快。东北的黑土地你以为可以永远肥沃下去吗？你想想100年、200年、300年后会怎么样，只能说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已经远远不如当年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可以说当你轻慢上帝的恩典，无视上帝的恩典，转而信奉别神，或者是觉得都是自己的努力挣来了一切的时候，当咒诅来临的时候，你的悔悟就太晚了。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就已经难以脱离这种咒诅和审判。所以曾经的五月花号在出埃及之后，也就是出了欧洲旧大陆之后，对吧？其实他们的自由代价是很高的，很残酷的，对吗？第一个寒冬过后，是不是一半人就死了？但是存活下来的这几十个人，他们既是圣徒，又是农民，个个都是老师，也都是商人，打着那个水獭皮去做贸易嘛，也还都是战士，有必要的时候就要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坚强的小共同体，这一个圣洁的
很穷的组织，是吧？很自由，但是很贫穷；很高贵，但是人很少。却是这一个小小的群体，也就是初代的北美教会，也就是美国的先民，他们后来建立了这个所谓山上的城，世界的光。至少在19世纪以前，对吧？所以我们想说的是，究竟我们是愿意做自由的勇士呢，还是做安逸的奴隶呢？我们是愿意倚靠神，诸事顺随，仰仗秋雨春雨，仰仗神眼目看顾，在恩典中生活呢，还是自以为义，或者敬拜别神，从而招致咒诅遍地，灭亡速临呢？所以这个答案是要来自己回应上帝。摩西就是用这个问题在问以色列人，对吗？你要顺服神得福，还是要背逆神招来咒诅？同样也在问我们。所以愿我们都能倚靠耶稣基督，同时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来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那大能的手真的在我们个人的心里动工。主啊，我们知道这物质的、这可见的、这肉身是不能够带我们上天堂，唯有我们的灵魂真的被你洗净，唯有我们的精神从罪的缠累、罪的捆绑当中得以解脱，我们才真自由。主啊，愿你将那真正的自由赐给我们，使我们的肉体无论在怎样的囚禁，在怎样的逼迫当中，我们的灵魂首先要自由。主啊，免得我们肉体自由之后，精神却仍被捆锁，灵魂却仍然陷在罪中，仍然是成了罪的奴仆，成了邪恶的奴隶，成了魔鬼的仆人。主啊，帮助我们的精神出埃及，帮助我们的灵魂出埃及，帮助我们得着从你来的真自由，因为你是道路，你是自由，你是真理，你必引我们到那赐自由、赐诸般美物给我们的天父那里。主啊，愿你眷顾我们众人，使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自由虽有代价，我们虽然牺牲许多安逸富足，但是因着有你，我们就是至高的满足。主啊，我们因着有你，我们就有了那永生，也能够真的明白今生一切的意义。愿你的恩典眷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换了一节奉献的经文，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9章6到8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我们需要会意，不要误会，好像刚刚说完少种少收，多种多收是比较倚仗人力，这儿的意思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挣得多挣得少，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充足并且多行善事，对吧？所以上帝喜悦我们丰收，因为我们丰收之后有余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奉献到神的教会。我们就是少收我们也感恩，因为你还算充足能够过活。所以不要误会，个人的本心要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好，让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来唱今天新学的这一首诗歌，求主求使我更圣善。更深深更追求 何等的感恩，你借着经上的话语让我们晓得一切的厚赐都是从天上的父而来。主啊，无论是我们的工资、我们的订单、我们的产量、我们的销售、我们的一切收入、一切所得都是从上帝你而来。主啊，这不是我们可以窃取你的功劳，更不是别的任何的组织单位可以窃取的功劳。我们唯知你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你厚赐我们一切美物，为要我们学习将那属于你的奉献给你，将那应该行善做善事所用的施予给别人。主啊，也留下那些日光之下我们劳碌所得可以供我们享用。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愿你使我们更加敬畏，使我们不是像埃及人一般自以为意，也不至于像迦南人一般敬拜巴利。主啊，让我们真的将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都奉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切的肉身所需、物质所得也奉献在上帝的面前。主啊，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同样是耶和华。主啊，愿我们众人都常常的以你为乐，常常的以你为荣，以你的荣耀为我们人生至高的首要的目的。祝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